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9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或是您在聆听课程的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亦或是关于生活上有应用的问题，也可以来信与张德仁交流的。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谈第八诫，不可偷盗。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说的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呢，也是在告诉我们必须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权。有一些犹太拉比呢会把第八诫不可偷盗解释成禁止绑架，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不可偷盗这个的应用呢，常常把窃贼和强盗并列在一起。比方说厄巴底亚书第五节，厄巴底亚书第五节说，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吗？因此厄巴底亚书第五节这里很清楚的把窃贼和强盗放在不可偷窃这个范畴来看。在新约呢，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和第八节也是如此。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你看到了吗？约翰福音十章第一节把贼和强盗并列。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也是如此，说到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从这三处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犹太拉比会把第八诫不可偷盗解释成禁止绑架。包括利未记第19章第3节也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意思是呢，不能够用任何的方式来欺压以色列的同胞，因为他们都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常劝诫主人们呢，要公平地对待他们的仆人。比方说以弗所书6章9节，哥罗西书4章1节。这一切呢，都是鉴于古代近东地区当时代的人倾向会去剥削还有虐待那些身体或是心智残障的弱势的族群。但是呢，神却提醒他们要面对这些弱势的族群给予尊重。因为人的本身呢，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这位神竟然是你我所敬拜的，我们也要尊敬神所创造的受造物。不可偷窃，不可强盗。当你我在欺负弱势族群时，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利用某种优势特权偷窃了对方神所赋予的人权。因此严格来讲呢，第八诫可以应用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我们在上一回呢也特别提到，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8节提到说，保罗说呢，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以第八诫这个角度有一个正面的提醒，并且凸显出了基督徒的工作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保罗说得很清楚，要避免偷窃的事情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勤劳。我们看到懒惰的人就容易受到试探而去偷窃。基督徒不应该逃避劳动的，因为我在上一回也特别提到，工作是神圣的，劳动是上帝所托付给人的使命。即便劳苦是人犯罪之后工作的一个代价，但也并不否定了劳力是上帝所赋予人的使命。保罗说得很清楚，而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所谓的慈会事工，慈呢是恩慈的慈，会是恩惠的惠，都有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工。如果我们从第八诫以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的角度，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救急不救穷。教会不应该长期无条件的去帮助那一些故意懒惰而逃避工作的人，教会应该去帮助的是那些愿意工作而且有需要的人。保罗说得很清楚，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在这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你就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不做工的人生活无聊，所以就喜欢爱管闲事。一个殷勤工作的人在工作上面就会得到一些满足，就不会喜欢去管别人的闲事。除此之外，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工作的态度很重要，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再者呢，我们刚才看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八节，在那里呢特别提到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怎么样，就可有余。我们看到劳力工作的结果就是就可有余。保罗教导信徒不是赚到钱之后呢就变成月光族，就马上把它花掉。我们从就可有余这几个字里面就可以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要节省，要把剩余的钱要变成有余，要变成储蓄。有人说基督徒的储蓄观在哪里呢？我认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也隐含了基督徒的储蓄观，就可有余。当然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也继续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储蓄是有目的的，当我们劳力工作就可有余之后，就要怎么样呢？就要分给那缺少的人。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五节，耶稣也曾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徒必须在生命里面有施舍的行为。我们也看到呢，因为施舍的行为会使得社会不至于过分的腐败。当施洗约翰为耶稣铺路的时候，他传悔改的信息，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特别强调悔改的行为包括了施舍，特别是有两件衣裳的，把一件分给那缺少的人。一个悔改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基督徒。当耶稣呼召税吏撒该的时候，撒该说他愿意把产业的一半送给穷人。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也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若你我身为头羊的，我们身为传道人的，我们也有责任教导比较富有的基督徒必须要甘愿的来施舍。这个部分呢，我以后会在有关于奉献的部分再来做深入的剖析。好，我们提到了犹太拉比会把第八诫做不同的解释，包括不可偷盗，包括呢禁止绑架，不可欺压，不可抢夺，甚至于不可欺负一些弱势的族群。我们也补充了上一回所提到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所没有说明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些偷窃的借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来检视一下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心里是否也有如此的借口，以至于把不同形式的偷窃给合理化呢？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十九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从十诫里面第八诫不可偷盗来谈偷盗的借口。我想面对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一个原则，标准原则，你我是没有问题的。神的话是标准，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偷盗，不可偷窃，不可强盗，不可欺负弱势的族群，要尊重神所赋予每一个人的人权，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呢，伦理学还要考虑的是动机，我们内在的动机。我要分享常见的一些偷窃的借口，也来检视一下你我的动机。第一，我们有时会有一种企图怪罪别人，或是怪罪物品引诱我们，亦或是埋怨环境不公平。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就是不想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比方说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亚当呢，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就呈现出那个推卸责任。我们里面的本性是推卸责任，我们不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常常偷窃之后被抓到，我们就企图去怪罪别人，怪罪物品的引诱，埋怨环境的不公平，我们就是不肯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基本面，如果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周遭的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们，他们还认为偷窃有正当理由的话，那就好像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一个重演。罪就是罪，不要将之合理化，推卸责任，自欺欺人。以下我要分享，有时偷东西的人会找出许多的理由，使他们偷窃的行为看似情有可原。第一个理由是，我不知道这是赃物。有时我们看到在法庭里面，很多被告
被告偷窃罪的，他们会说，法官，大人，我不知道这是偷来的，我花100块把它买下来，我买下这个价值1000块的原封不动的这个音响器材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合法的，是清仓大拍卖的。但法官说，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么昂贵的音响器材，怎么可能开着货车来兜售？你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这又回到了创世纪3:12-13那个恶的循环，推卸责任。当你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的可疑，我们就应该打消买东西的念头。根据犹太律法的规定，如果明知道某一个人是窃贼，就不得向他买东西，即使这窃贼保证这个东西不是偷来的。但犹太律法规定，为了避免买到赃物，有一点点的怀疑，我们还是要拒绝购买，因为购买赃物的人，也就是成为了窃贼的帮凶，而这个窃贼的帮凶购买窃盗品的本身和窃盗的罪行是同样严重的。如果你我每一个人都严格遵行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所谓的助长邪恶，让邪恶不断的滋生，而偷窃者也迟早会洗手不干。我想还不止如此，有时如果你发现买到赃货，你可能买到赃货，你甚至只要可以的话，还应该要把东西物归原主。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发现是赃货，就应该把东西交给适当的警察机关主管单位来处理。在申命记第22:1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出埃及记第23:4，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以上是偷窃的第一个借口，我不知道这是赃物，这不是理由。第二个是，我没有偷，都是因为别人搞错了。比方说呢，当我们去买东西，这会计员在找钱的时候呢，多给了1块钱，或是少收了1块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理直气壮的收下这1块钱。或是隐秘不报自己少给了1块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过呢？德仁自己有过。明知故犯，明明知道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反而还推说是别的会计员，是那个收账员的疏忽，而将自己偷窃的行为给合理化，这也是借口。第三个，会说我很可怜，现在只不过是捞回来一点罢了。有人过去吃过很多亏，被人家骗，被人家偷，比方说认为政府浪费太多老百姓的血汗钱，于是就在报税的时候呢，动一点手脚，让自己省一点钱。或是呢，有一个例子是，一位弟兄他和一位姐妹结婚之后去度蜜月，结果呢，他们的结婚戒指就掉了，因为他们戒指有向保险公司理赔，因此保险公司就理赔他们一笔钱。但后来呢，无意间他们在皮箱里面找到了那只戒指，他们认为呢，哎呀，反正过去缴了这么多的保险费，已经被保险公司捞去这么多的油水了，现在捞一点回来呢，也是公平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偷窃的借口琳琅满目，很可怕。第四个理由是，这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没有啊。不久前呢，有一辆武装的运钞车在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上面发生了车祸，从桥上摔下来，就栽到了一个贫民区的街道上。因为巨大的冲击力，把运钞车的车门给撞开了。哇，这下钞票撒的是满街都是呢，大人和孩童也都争相的来抢夺这一些崭新的钞票。 当然警察闻风之后赶到，散落街头的钞票早已经被捡光了，没有人把一张钞票交还给警方。当部分居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这是天赐礼物。同样的，有一位年轻人很穷，没有钱买脚踏车，他就到一家商店去偷窃脚踏车的零件。当他被抓到的时候呢，警方问他为什么要偷，他说，我没有钱买脚踏车啊，我只不过借着他们所不太用的零件去拼凑一台脚踏车而已啊。弟兄姐妹，不能因为我没有就认为那是我应该得到的，公平嘛。但是你没有也要经过人家允许才可以拿。第五个理由是，我只是暂时借用嘛。有一些人的偷窃，他们认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只是长期借用某一些东西，但是仍旧有相同的问题。他们问题是他们没有得到物主的许可。比方说呢，我过去住在男生宿舍里面，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室友就没有经过我同意，我不在宿舍的时候呢，就拿了我唯一的外套去穿。他回来之后我说，你怎么可以拿我外套去穿呢？你没有告诉我这是一种偷窃的行为。他告诉我说，我们住在一起，而且我只不过是短暂的借用一下而已。弟兄姐妹，没有经过物主的许可，即便是借用也是偷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以下的一些常见的偷窃的借口。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9课。我们所谈的是从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来谈偷窃是没有借口的。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常见的偷窃借口有，我不知道这是赃物，我们没有偷，是别人搞错了，我很可怜，现在呢只不过有机会捞一点回来而已，这是我应得的啦，因为我没有嘛，我只是暂时借用。再来第六个借口是，我又没有拿什么。这句话是一种常见的口头禅，我又没有拿什么。比方说带孩子上街、上游乐园、上电影院去看电影、参加娱乐活动的时候，就谎报孩子的年龄、谎报孩子的身高，以求少付一点钱，这都属于这一类。我又没有拿什么，我只不过谎报年龄、谎报身高来省一点钱罢了。或是把像朋友借用有版权的软体，然后装到自己的电脑里，或是用公家的电话来打私人的长途电话而不付钱，我又没有拿什么。不管你拿的价值是高还是低，都是偷窃，偷窃没有理由。再来第七个理由是，我有很好的理由啊，比方说爸妈爱打麻将，都把钱拿去赌博了。哎呦，那我偷爸妈的一点钱来买买书嘛。反正我有正当的理由，偷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嘛。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也是偷窃。你可以循正常管道和父母亲沟通，你可以用尽其他正当的方法去寻求解决，但总不能用偷的。第八个常见理由是，大家都这么做嘛，这很可怕的。比方说老师在考完试之后呢，把还没有改分数的考卷放在老师抽屉里， 结果很多学生都去把考卷拿出来偷改答案，改上正确答案，以求得更高的分数。诶，全班都去偷了，那我也去偷，没有关系的，反正大家都这么做嘛。犯罪不因为人数众多而合法化，这不是理由。第九个理由是，等我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再付钱。这一点呢，特别针对雇主，一些主管要特别去留意的。当我们答应要按时支付工人薪水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呢，觉得我们拖一个礼拜，拖两个礼拜，拖延，没有关系。在圣经利未记第19章13节说，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弟兄姐妹，这也是罪耶。第十个理由，我在这里工作啊，这里的东西我爱怎么用都可以。我想这也是常见的偷窃的一种现象。比方说，很多公司的员工会把办公室的东西拿回家里，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反正公司准备了大量的便条纸、笔、档案夹，也是让我们来取用的啊。而且有时回家，我偶尔也会在处理公事啊，应该算是正当用途吧。弟兄姐妹，这也是偷窃。是办公室的财产的话呢，就应该放在办公室里面。再者，在上班的时间就应该做该做的事情，不能偷偷的玩电脑的游戏，或是在网络上面逍遥，亦或是用 Skype、MSN 在网络里面聊天。这都是表面装忙碌，但其实骨子里是在偷窃。再来第十一，有人说，哎呀，这又不值什么钱嘛。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价值高低无关是否偷窃，价值高或价值低，你偷了就是偷了。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官为支柱，在小地方不要去偷窃是很重要的。再来第12是，我管不住自己啦。有人说啊，我生病嘛，反正就是想偷嘛，这也不是理由。你要去看病，要去看医生，要按时的吃药。总而言之，偷窃没有借口。好，最后呢，我要分享第二点，就是另类的偷窃。第一个是偷窃别人的构想，那也是偷窃。偷窃别人的创意，偷窃别人所写的故事，偷窃别人的作品，或是在闲聊的时候呢，利用别人所分享的构想，设计出一个盈利的东西，但却没有征求对方同意，或是没有给人家任何的补偿或功劳，这是偷窃。第二呢，就是偷窃别人的纯真，这是一种最悲惨的偷盗，也就是所谓的强暴。出埃及记第22章16节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犹太律法把这种行为呢称作是偷心，偷一个人的心。你的强暴的行为不只伤害他的身体，而且把他纯真的心也给夺去了。这也是犯了偷窃这个诫命，从犹太的角度来说。期盼你我以上经过今天的解说，能够知道偷窃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